各位教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信仰的问题。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天主教的包容性。包容性，在讲包容以前，让我们先讲一个天国的概念。我们相信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不是天堂，不是一个天上的地方，天国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天主为王的境界，天主在天国里面为王，我们活在天国里面，我们属于天国，因此我们的王就是天主，天主在我们心中为王，天主在我们家中为王，天主在这个世界为王，这就是天国。天主为王是什么回事呢？就是天主的圣意能够奉行在人间，我们大家都听天主的话，于是天主为王。但是希望大家不要用世界上的王的观念去看天主，在这个世界上，王是有一点自我中心、自私的，我们差不多要服侍这个王，朝拜这个王，我们把我们的东西都奉献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王。这个王不是为我们存在，是我们为王而存在。但是天主为王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为天主存在，反过来说，有一点是天主为我们存在。天主是万夫万乐的根源，他是绝对完美的神，但是他创造了我们，要分享他的生命，于是他真真实实是为了我们才创造我们。人类堕落了，他要亲自派遣他的圣子降生成人，取名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是为我们。我们的信经这样说，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我们的天主为我们，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他希望这个世界是干净的、漂亮的，他希望人类是快乐的，于是他在创造的时候，同时也创造了规律、法则、原则。我们知道有万有引力，你把一个物体一放手，它就掉下来，自由落体。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创造了万有引力，一切的无灵之物，一切的物体都服从这个法律，万有引力的法律。他创造了植物，然后也创造了这个植物的法则、原则、规则。植物的成长有它的规则，只要它有阳光、空气、水分，在好的泥土里面，它就健康的成长。植物服从天主，然后欣欣向荣。动物，一个狗、一只猫、一条金鱼，它们的成长有它的法律。按照这个规律，这个猫、这个狗、这个金鱼会健康的成长，它们服从这个法律，生命的法律。天主在无灵之物身上为王，天主在植物、在动物的身上为王，大家都听天主的话，天主为王。人类呢？天主创造人类，人类是一切受造物的冠冕， 但是唯独人类要自由，他可以服从天主，也可以不服从天主，他可以奉天主为王，也可以完全背叛天主。但是天主为王的意思是，我们服从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放下的规律，健康的规律，理性的规律，情感的规律，道德的规律，人神关系的规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家庭友谊，这都有规律，是内在的规律，是天主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规律。我们按照这个规律，我们健康的成长，我们服从天主，我们家庭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我们服从天主，我们的社会也健康的成长，我们服从天主，世界就有大同，人类就得到幸福。天主为王，天国，那完全不是为了天主，那完全是为了人。这些规律是天主创造，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是内在于我们生命的规律。所以假如你问天主在哪里，我可以说天主是一个超越的天主，他高高在上，他无所不在，但是这个天主也是一个内在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天主。当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碰到天主，当我们按照我们生命的规律好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跟天主合作。当我们好好的爱人去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在赞天地之化育，跟天主一起去创造保存改善这个世界。天主无所不在，他是个超越的神灵，也是个内在于我们生命当中的神灵。天国就是天主为王，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天主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所定下的规律去生活。说真的，这个规律天主在圣经里面启示了，这个规律我们的先祖先圣先贤，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当他们面对生命的时候，当他们热爱生命的时候，当他们默想生命的时候，他们也发现这个规律。天主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他的规律，爱的规律，生命的规律。天主也让人在宇宙当中，在大自然当中，在生命当中去发现，去看得出，去经验到天主所创造的这个规律。所以其实当孔子、孟子或者一切先圣先贤能够真真实实热爱生命，按照他们在生命当中发现的生命法则去生活的时候，天主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为王。天主在孔子的生命当中为王，天主在孟子、在庄子、老子的生命当中为王。这就是我们天主教的天国的概念，天国是天主为王，而这个天主是超越一切的天主，也是内在于一切的天主。当我们好好的默想仰观天空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发现天主。当我们进入内心的深处去好好的默想，借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发现天主。当我们在从事爱德的工作，在有爱的分享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就在那里。天主为王，天主教就是基于圣经的这一个天国的概念，肯定人必须不断的迈向成全，追求完美。天主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他对世界 对人类本来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因为人有天主给的自由，所以人从一开始就破坏了天主的计划，我们就称为原罪。我们的原主亚当、厄娃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服从天主，他们要自我中心，他们要跟天主平等，于是他们背叛了天主，也远离了生命的法律，于是远离了生命的法律就招致了死亡。基督降生成人，就是为了召教一群跟他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们一起去成立教会，去建设天国。这个教会就是为了建设天国而存在的。这个教会首先要执行天主的计划，使世界和人生都能够达到至善，至于至善。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这就是天主教徒天天都要念的天主经。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我们的这个教会本来就是为天国而服务的，他自己也必须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迈向完美，奔向天国。他本来就是一个罪人的教会，旅途中的教会。这个教会所拥有的一切传统和典章制度，以及一切成圣的方法，都是为了使人能够接近天国的理想，完成天主对人和对世界的计划。这就是我们说的天国。天主教是一个包容的宗教。当我们说包容的时候，我们想到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基要派，或者原教旨主义者。基要派的人，原教旨主义者的人，一点都不包容，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唯我独尊、唯我独真的这种气概。我们是真宗教，你们是假宗教，我们有救恩，你们没有，我们真幸福，你们真可怜。包容的宗教不是这样。我曾经听过人家说一个比喻，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都画小圈子，国家有国家的小圈子，文化有文化的小圈子，一个家族有他们的小圈子，一群人也有他的小圈子。我们的天主也画圈子，但这不是个小圈子，我们天主画的是穹苍，是天，那个大圈子，那是个包容一切小圈子的大圈子。天主教是一个大公的宗教，是一个信天主的宗教，它本身就该当有这种胸襟，包容一切的胸襟。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主教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包容，它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好像天父一样的胸襟，包容一切的胸襟。因为天主教认为自己本身不是目的，自己就是为了天国，为了执行天主的计划而存在的。天主创造了宇宙和人类，爱了宇宙和人类，他也从来未曾舍弃过任何人。天主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是用间接的方法给人类启示真理。各民族的圣贤，大自然的奇妙，生命的本身，都是天主向人类启示的工具。直到时期一满，他才派遣了他的独生子 来亲自给人类以圆满的启示。所以天主有无限的方法去给所有人启示生命的真理，给所有人提供得救的方法，要不然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天主，普爱众生的天主。天主本来就是真善美，而且也是真善美的根源。世界上的一切真善美都是从他而来的，借着找出和活出真善美，人类回应和满全了天主创始的计划，获得了救赎。天主教绝对不是一个救恩的独享者，我们不能说只有我们可以得救，只有我们能够享受到那个慈悲为怀的天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不是救恩的独享者。其实任何自称为基督的教会都不可能是救恩的独享者，因为这实实在在跟天主爱世人、爱所有人的本意相违背。基督称信徒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这些信徒本来就有责任和一切怀着善意的人们一起去发掘人生、建设天国。怀着善意的人们，不管他们信什么宗教，不管他们是不是信徒，一切怀着善意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共同建设天国，天主为王的天国。天主教也不是一堆信条、一堆教条，更加不是一套仪式。天主教徒是基督的门徒，被基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格所感召。我们佩服基督，我们惊讶，我们看到基督的说话，我们看到基督的为人，我们被他感动，于是我们追随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基督，也不可能完全实践他的理想，于是我们不断的学习、摸索、实践、学习、再学习，在教会里面学习，在教会外面学习，我们甚至要向世界学习。但我们向别人学习没有别的目标，就是为了完成我们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完满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掘出生命与信仰的深度和广度，逐渐接近基督的理想。天主教看其他宗教和思想是天主的工具，用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明白天主的启示，也是交谈和对话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自我完善。我们有独特的信仰，这是我们的特点，但我们未能完全掌握和实践这个信仰，所以我们需要其他宗教、其他思想。其他宗教、其他思想里面也有天主广义的启示，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借助他们来帮助我们明白和实践这个信仰，这就是我们的包容。我们上面说过，我们天主教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罪人的教会，是个旅途中的教会。英文有一句话是 already not yet， 已经未曾，我们已经获得救恩，但是未曾得到圆满的救恩。我们已经接受了真理，但是还未曾完全明白真理。我们已经踏上了走向天国的路途，但是我们未能完全到达终点。 不单单我们个人如此，整个教会都如此。这是一个旅途中的教会，我们正在走向天国。在走向天国的过程当中，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的教会，所以你看我们天主教的弥撒，每天的弥撒，每个星期的弥撒，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罪，我罪，我的重罪。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得到天主的启示，我们有了很多天主的恩宠，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明白，没有完全实践，我们是罪人。由罪人组成的教会就是一个罪人的教会，尽管我们是圣教会。圣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主耶稣基督是圣的，圣教会因为我们有圣事，我们有实践，我们有成圣的方法，这是一个圣教会。但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是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认罪，我们祈求天主宽恕，我们是个罪人的教会，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没有权定别人的罪，我们没有权利拿起第一块石头去打别人。于是我们这个罪人的教会就要不断的自我净化，不断的悔改。我们这个罪人的教会要迈向真理，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刚才我说在教会里面学习，也在教会外面学习。我们回顾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在文化当中，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整个世界里面，我们看看这个时代的征兆，时代的讯号，这一切都是我们学习真理的方法。我们默想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看看文化里面所找到的真理，这两个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慢慢融合起来。我们学习，因此外教人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外教人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找寻天主，找寻天主的圣意，外教人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共同建设天国，仁爱、和平、正义的天国，一个分享的天国，一个充满了爱的温暖的天国，一个没有仇恨只有宽恕的天国，包容的宗教，肯定自己同时也欣赏别人，包容的宗教愿意把自己的美好的东西跟人分享。我们有布道会，我们跟人说，我们跟人分享，但是我们也向人学习，一个包容的宗教也向人学习。为什么？因为重要的不是宗教，重要的是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间，重要的是天国在世间能够建立，重要的是我们在天主里面能够大家一起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很肯定天主教是一个包容的宗教，那是一个肯定自己也肯定别人的宗教，那是一个肯定自己也欣赏别人的宗教。希望我们也带着这种精神去回到我们的家中，跟不同的人真诚的分享，在爱中分享。好吧，谢谢大家今天跟我分享了这些信仰的概念，下一次我们可以想，可以讲讲一个包容的宗教还需要传教吗？谢谢大家，再见。